我听得心花怒放，日的也越来越有劲了，每一次都深深地插着，次次见底，盯着他那娇嫩的花心，感觉爽极了。伴随着舞曲的节奏，插着他的银穴，真是美呀！我很快达到了高潮，把一股白灼的精液射在他的小穴深处。我翻下身来，望着被日过的谢娟，感觉她显得更加美丽动人。我不仅怜香惜玉的把她搂在怀里，很自然的倒在我的怀抱里，娇声娇气的埋怨着我说：“白总，你可真行呀，跳着跳着舞，就把跳到人家的身子上来了。”我贴近他的耳根对他说：“
谁叫你长得这么好看呢？你这样的小美人儿，如果放过的话，那真是终身遗憾呐。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想日你了。”
他真怪的对我说：“你坏，你坏，你这个没安好心的烂家伙。”我对他说：“
在你面前，我愿意坏到底，我亲爱的小美人，我亲爱的小骚货。”
他搂着我的腰，对我低声说：“白总，今天妹子的身子让你占了，今后你会一直对我好吗？”我摸玩着她的乳房，深情地对她说：“
我的小美人，放心吧，我会对你好的。告诉你吧，我永远也操不够你，你这个小狐狸精。”
我再一次把她抱了进来，这一回是把她按倒在地毯上，骑到她的身上，把她白嫩的双腿左右分开，肉棒直插骚穴，一下子就进根而入，开始了新一番的冲刺，干得浪水流了一地。他好像是春情大发，双目含情脉脉诱惑着我，高耸的乳房，修长的双腿，黑油油的阴毛，全身无一处不让我流连忘返。我管不了其他的了，只管用我的大鸡巴在这名美女身上一顿狂日，直干得天昏地暗。第二十二章排兵布阵。从那以后，谢娟也从她租的房子搬到了卧龙山庄，正式成为我的一名漂亮的女下属。才开始的时候，每天的工作几乎只有一项，那就是我坐在卧室的沙发上，让他穿上那套让我魂牵梦系的咖啡色职业紧身套裙和高跟鞋走时装步。当我激动得不能自己的时候，让他跪在我的胯前，喂他吃我的大鸡巴，吃硬了以后，让他狗趴在地毯上，撩起套裙，扒开那条特意安排他穿的黑色钉子性感内裤，像干一条母狗一样狠狠地干他这名漂亮的白领丽人，把他从一名清秀迷人的淑女干成一名欲望缠身的荡妇，干到后来简直不成人样了。由于一直用药在买他，一个礼拜后他就基本降服了，和其他马子争宠，一直争到床上，每天晚上陪伴我的都有他，妩媚的公司一枝花谢娟，我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即使后来她在江宁市工商银行工作的小白脸男朋友约她出去，回来的再晚，我也时常要一边听她讲和男朋友摸手摸奶的艳情趣事，一边日她。她也顺其自然了，觉得拥有了我这个靠山也不错，有男朋友调剂精神，有我给他强烈的肉体享受，加上时不时的给他强大经济的支持，让他很有些满足。就这样， 沦落成了我又一名的小妾。谢君的特点是妖媚温顺，而且身材好，特别会打扮，随便穿一套衣服和高跟鞋往那儿一站，就像鹤立鸡群一样，从任何角度欣赏都显得楚楚动人。而他的温柔和逆来顺受，越发激起我残暴的兽性和蹂躏的欲望。他越是打扮得高雅动人，我就越是喜欢将他直接按跪在我的胯前，将没有洗得臭烘烘的鸡巴直接塞进他的樱桃小嘴里，让他吹寒。看见他亭亭玉立的背影，我就会莫名的冲动起来，让他手搭在沙发上，翘起浑圆的屁股蛋子，撩开窄裙，直接日他柔嫩的肛门。就算干得他痛苦不堪，他也只会用吴侬软语一样的很柔和很细腻的声音表示他的难受、认命和无奈。那娇柔柔的半推半就的
不不
的声音，只能更加激发我的兽性，让我将满腔的欲望全部发泄在他柔软温顺的身体里。在我和文丽的协调下，各方面的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着。碧潭飘雪那边的龙腾公司办公室兼宿舍区的装修，由赵志介绍的第四空间装饰装修公司来负责进行。赵志也时常开着他新买的宝马528过来检查工作，而文丽主要负责新公司的注册和今后的业务开展、银行关系建立、职员招聘和培训等等。谢娟的工作能力不是太强，平时基本跟着我，担任我的秘书。当然，由于公司里没有什么人，忙的时候也跟文丽跑跑。不过说实话，有这么个标致时髦的都市美女白领丽人跟在身后，随时给我的感觉都很清新，连打情骂俏在她那温柔的声音配合下都别有韵味，很可以为我提神。我带着她到飞龙场上班时，中午就把她叫到办公室来，门一锁就和她在沙发上做爱。这样在他的身上休息发泄够了以后，我上班也更有精神了。这段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继续精神控制上瘾类药物的生产研究，和身边现成的漂亮模特们和谢娟这个小蜜一起成为我的实验对象，看着他们从肉体到精神上都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为我工作过程中的最好消遣。但和姜文丽的关系的确很特别，她是我的大姨太，也算我生活上和事业上的总管，我更多的需要利用她的知识和头脑为我服务，性方面的需求则被摆在了后面。特别是谢娟被我钓上以后，玩得不忍释手，加上有月琴和春花、桂华等助兴伴吟，床上经常是人满为患，干得脑袋发胀，双脚发软。和文丽在一起的时候，品着清茶，赏看窗外的春花秋月，那种甜蜜和轻松，又岂是一般的感官刺激可以代替的？我现在除了赵志大哥以外，也就和他还有点共同语言了。我们共同商量着飞龙和龙腾今后的发展。不过文丽经常会在晚上失踪，但只要她高兴，我也不会去多计较什么。只有一条，当我需要她的时候，她得在我的身边，而对于这个要求的满足，她是绝对不含糊的。时不时我也到厂里的生产线上，直接指导技术和安排生产。为了增加厂子的竞争力和避人耳目，我在原来雄风的生产线上投产了一种名为生命原液的补品，这个处方还是和孙医生一起研究开发出来的。他小子的手艺的确不错，搞得这个新药效果循序渐进，特别是老年人喝了以后，不仅肠胃和睡眠有了一定的改善，连性能力也有提高。由于是温补，副作用少，所以靠口碑就销售的不温不火的，很有点前途看好的意思呢。 这个药的销售暂时还由飞龙的室内办事处和厂销售科一起负责，而我的想法是等龙腾壮大了以后转过来。文丽看见飞龙厂在我和赵志的领导下显得蒸蒸日上，心里也很高兴，干起事来觉得很有奔头。但他哪里知道飞龙真正的利润之源还在于后面不起眼的废弃锅炉房里面这条由十个人左右控制的小生产线。在我的精心安排下，产量由原来的1000提高到每日2000到3000颗。工人们各司其职，由于工作紧张，上班时基本没有乱走乱说的情况。再用丰厚的工资封住他们的嘴和心，这些人本来文化就不太高，自己也不懂是在生产什么，只有负责投料、安排生产和技术的高工李泰明知道一点风声。但他是赵志的人，给了10000元的月薪，又帮他在市内办按揭，解决了一套30万的房子。加上此人胆小怕事，危险性相对较小。说起来变化最大的还是赵志，他把原来的桑塔纳一部换成宝马528，又找了两个保镖，一个叫常卫东，一个叫郑元浩。据他吹嘘，一个是空手道，一个是跆拳道的黑带高手，又有命案在身，是铁血人物。我让他注意点，他反而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RSVM。
白秋老弟，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得狠点，不然社会上是要吃亏的呀。有他们两个穿着黑色西服这么一站，连那边老头子都对我另眼相看，回款都快了些。这两个小子，我供他们吃，供他们穿，给他们上女人，都是头脑简单的货，哪里能脱出我的控制啊？赵大哥，说了那么多遍了，这老头子到底是谁呀？嗨，老弟，有一些事你还是少知道的好，人知道的越少，睡觉就越安心呢，是不是？说的也是，我是怕万一今后出什么问题，我好顶上去，接着安排一下工作呀。现在的情况就像个瘸子，一条腿走路，这条腿一旦出问题，就完了呢。这也太危险了呀。赵志一听我这话，想了想说：
白秋，真的，我没白高看你小子，现在我觉得你越来越像个白总了，成熟多了嘛。
哪里，还不是哥带出来的。
好吧，这样，我把一些东西写下来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地方我就不告诉你了，反正一个你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一般人绝对想不到的地方，我倒是希望这个永远用不上呢。
那是，我也是这样希望的，希望大哥永远顺风，一路坦途呢。我发自内心的祝愿着。不知怎的，我和赵志虽然接触不多，但兄弟情深，许多的路是他带着我走过来的，所以站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感染我的心情。这和对文丽的那种温情是不一样的。这两人对于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啊。碧潭飘雪那边的装修基本进入了尾声，这天我到那里检查进度的时候，第四空间的何经理问我和文丽是否要安装保安监控设备。我先笑着问他：
小何呀，你这第四空间怎么理解呢？
我们的总经理说过了，人生只有四个空间，社会空间、工作空间、私人空间，这最后一个就是家庭空间，我们的第四空间就指的是家庭空间。当然白总这里可以做办公，也可以做家庭，尤其是楼上那一套， 整个是按照家庭来设计的。
家庭空间，听到这个名词，我心里突然百味交集。人生也许永远是钱钟书老先生批的那样，是一种围城，自己现在是生活在天堂里一样，有金钱，有女人，有地位，但对于简单淳朴的家庭，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和渴求。看看身边的文丽，想了想，觉得她不是，她可以做朋友和同事，却难以做老婆。毕竟她虽然漂亮，但不是角色。但角色的又可以做老婆吗？好像也不是。像谢娟、叶琴这样的，可以做情妇或小老婆，但也不能做老婆。那我的老婆在哪里呢？就这么胡思乱想着，何经理将设置电子保安装置的设计图和报价单交给了文丽。文丽看了看，显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对我说：白秋，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对电子特感兴趣，这些红外探头、摄像头、电控网什么的很简单嘛，你看报价这么高，还不如我们一起来干。我听了以后笑了笑说：文丽，你现在是越来越随便了，当着何经理直接喊我的名字，好像你老公一样呢。文丽听了以后抱歉地笑着，俏皮地吐了吐舌头，大方地走过来搂住我的手臂，热情地对我说：白秋，你就是我老公，我一定要把你追到手。我有些害臊，不过被这穿着合体的粉色职业套裙和米色肩包头带把高跟鞋的漂亮女经理当众示爱，还是很让我有些得意呢。回头时，我看见穿着黑色西服套装和白色大方领衬衣、黑色高跟鞋的谢娟，显出有点落寞的样子。这小妮子也会吃醋了呢，我心里喜滋滋的想。
谢娟啊，这样吧，你带何经理到山庄那边勘测一下，一起拿出一套安装设计方案来给我们做参考。这设计费呢我们出了，其他的由文丽全权办理。要装就把这里两套房子和山庄一起都装了吧。啊，白总，你这活儿有赵大哥担着，这设计费什么的你就别提了。包括安装和调试都包在我们身上了。文丽姐只要发话就行。
这姓何的还挺懂事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收多少钱无所谓，关键是台面上要漂亮，坐得舒服。
好你个小何，真会来事儿啊你。
文丽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指顶他的脑袋瓜子，大家都笑了起来。谢娟眼睛有点红，但温柔的她马上恢复了常态，柔声问我：白总，我陪何经理怎么去呢？是坐出租还是怎么样呀？
谢娟小姐，我们有车，只是一辆面包而已，只好委屈你了。
何经理有点献殷勤地说：也是，漂亮女人的杀伤力总是挺大的，看来这姓何的也好像被我这俏丽的小蜜给迷住了呢。等到何经理的设计方案一出来，我和文丽就凑在一起琢磨开了。我们两人都挺聪明，常常是一个人才说出半句话，另一个人就全明白了。但两人个性都是好强，以前我喜欢隐忍，尤其在老钱手下做事的时候，而现在不同了，别人都喊我白厂长或白总，自我感觉好多了，也不那么想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态度，这样时不时会和文丽发生一些小摩擦和冲突。吵过以后也跟没事一样，但吵的时候经常恨得我牙痒痒的，没有其他办法收拾他，只有在床上挑逗的他欲火高升的时候转身跟月琴或谢娟等，看他干着急的样子，把他逼得没有办法了，才挺枪干得他死去活来，欲死欲仙的满脸瘙痒。最后他会像条八爪鱼一样牢牢抱住我，和我深吻下去，一副爱得我死去活来的样子。尽管这样，第二天该吵还是吵， 没感觉的时候，该出去还是要出去，正应了那句话，不是冤家不聚头。